恍惚之间惊觉上次更新播客是半年前的事情了。这半年我去做了一件大事，但其实也算是一件小事。我在海南文昌一个海边小镇龙楼镇，也是我的老家，做了个数字游民共居快闪空间的实验，叫 Nomad House。 说它小，因为它只有八九个房间，能容纳的人数也有限，并且今年的6月30号它就要消失了，因为我们只快闪到6月30号。欢迎你在这之前来体验深度海岛旅居生活。说它大吧，一周起住的办公和居住空间里，在这半年里已经来过130多个数字游民小伙伴，也算是为国内的数字游民生态圈提供了共居快闪的案例。本期的聊天嘉宾小明便是来 Nomad House 里的少数的非数字游民朋友，也是这个播客更名为各说各话之后第一期非数字游民嘉宾。小明在香港读人类学，写的论文与之相关，便吭哧吭哧从香港到广东，再坐着火车穿越琼州海峡，一路杀来文昌，开启他的共居生活和田野调查。其实在他来之前，我也一直在观察他，也很好奇为什么他要跑到这个小镇来，所以大家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聊天，看看学术界与数字游民这两个群体能碰出什么火花吧。哇，我好久没录了，等我缓一缓。嗯，
好的。
然后以前的开场白呢，都是欢迎大家来自大家什么什么收听。今天就随意一点吧。今天我们的场地也比较的迷幻，就是我们现在在一个蚊帐里面，然后在椰林里，然后旁边就是海。但还是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各说各话。这是我们改版之后的第一期相对正式采访。然后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的话，其实还跟以前还挺不一样的吧，因为以前我都是会采访比较垂直类的，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数字游民朋友的大圈子里面去抓一些人过来，然后觉得他们的经历啊或怎么样都比较好玩，然后来聊就是大家以前熟知的数字游民指北风格。然后现在的各说各话的话，我是打算说把这个风格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延续的相对来说更自由一点吧。那我们先请小明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小明。我现在是在广中文读人类学的研究生。那么这一次跑来海南呢，就是来做数字游民社区的调研的。当然来这边之后，爱上了这个地方，觉得之后一定要再找机会再来一次。今天这次来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超级短，
但是感觉像是在乌托邦一样。对，
哎，其实有时候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说想要抓你过来聊啊怎么样，就觉得而且我最近做这一个数字游民共居空间，其实是有过那种心情的起伏的，就是又有时候很累。对，大家都不知道我搞了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我播客会停更这么久的原因之一，是我搞了一个数字游民的共居快闪空间，然后是在海南文昌这边，然后其实也是我的老家。然后其实我为什么会找小明过来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有一天冰伦跟我说，就冰伦是我们的代理主理人。他突然跟我说，就是跟我说了你为什么想来这边采访的理由。因为我当时觉得其实当时那个小助理跟我说有一个人要从香港过来，然后我当时的脑子还沉浸在说香港他好奇怪啊，就口罩原因，就为什么他要从香港过来，然后后来才反应过来 OK 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当时才对你是有这么一个印象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可能用的一个标题也是，就是他从香港跑过来海南采访数字游民，就是好奇怪哦，就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其实现在在整个数字游民整个大的生态里面，其实是比较开始做事的人其实也比较多了，
开始圈钱人也开始有了。然后当时是我听到说你为什么想要过来，就是因为有很多地方嘛，比如说像大理呀、还有就是像安吉呀、然后还有就是像还有哪里呢，就总之
好像就是还有海南。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就说其实现在各个社区，其实我也有发现他们会把自己的社区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做成一个数字游民友好社区、就是说 OK， 我们这个社区虽然不是说从一开始就是为数字游民共建的、但是他我们这个社区其实一定程度上也适合数字游民，所以我们也欢迎数字游民过来、就等等等等。然后对，来你，所以就是 OK， 来听你夸。因为本来我本来也不觉得这个空间会发展的很久，我不知道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嘛、本来就是想做个快闪而已。
其实我在找的时候就是从小红书嘛开始搜索、关注到这个，应该是从706开始的。关注到数字游民社区，后来是因为一篇文章，一个公众号发，叫向大理福尼亚进发还是跋涉、对，那篇文章他们说就是大理有一群在搞 Web3 的人在那边都是数字游民嘛、我当时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那么我在学习人类学的时候，我们特别关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嘛，就大家可能对于线下的那种交流是比较渴望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人类学家项彪，他之前有个概念叫附近，就是我们需要发现我们的附近、
对，
我们身边的事情和身边的世界，包括人啊，各种也好，反正就是提倡一种线下的一种找寻吧。那我当时就想，哎，那我做这个课题的话，就是数字游民社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就想说啊，那我就试着去找一找吧。哎，然后发现现在国内目前做的比较好的也就海南、大理还有安吉的那个 DNA 嘛。那么在这三个里面，其实我有考虑了很久，就是我到底该选择哪个呢？首先就是安吉是被我排除在外的。
为什么？
是因为太远了。
OK，
对，
好像的确是。
对，
从香港到浙江。
对。
有点长途跋涉的感觉。
对，成本比较高嘛。那在大理和这个海南的话，我也是进行了一些甄别。就是大理的话，它确实是国内目前做的可能是最成熟的地方，
最深度的吧。就是怎么说呢，没想到吧，大理 Hub 也是我发起的。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想到
啊。你真的不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
啊，我是大理 Hub 的发起人呢。
这样子。
我们当时去大理的时候，就小小的说一下，就是我们当时是先是一个小伙伴，一个男生，我们本来只想做一场分享会的。然后他就说，那要不我们搞个空间吧。因为当时中国真的没有。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有点孤独感的，就像你说，就是我们是有点缺乏线下的这一部分的在地交流的。因为当时我在国外的话不太缺乏，因为国外的社区相对已经很成熟了，我去到哪都会有一群数字游民朋友，所以说他能够很好的满足我的移动性加线下社交。然后我们就稀里糊涂无心插柳，就先搞了大理 Hub 1.0 在那个三月街附近。然后后来就是搬到那个2.0在水堆村那边。就这么就还挺感慨的，就会发现数字游民这个大环境从一个大理的几个人，甚至可以说我们两个人，一开始只有我们两个人，就很奇怪，就是当时会觉得跟整个大理的旅游的人群是格格不入了。然后再后来又加入越来越多人，对，然后再后来又三个合伙人，然后再到现在，就是大家如果提到数字游民社区，那大理 Hub 起码是不会，对，就不会被大家给叫什么呢，
忽略掉的。
忽略掉的，对，还挺自豪。那我好低调。
对，你真的很低调。我只知道你做了那个海南的这个。因为我大理的话是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有部剧嘛，叫有风的地方。
对，当时播的时候我们也在想 OK,OK,Alright。
对，就是它太火了，所以我 个人来说不是很喜欢去人很多的地方，去进行调研，而且他们那边大理的话旅游业也比较成熟嘛，相对来说可能商业化比较严重一些，那么可能对于研究来说不是一个最纯粹的地方，尤其是针对我这个课题来说，那么我后来就考虑来了海南，而且我从香港来海南确实成本要低很多，就是交通上面的成本。
对，香港、广东，然后在海南。
对，
你是坐船来的吗？
哦，我是从福田口岸那边先进的深圳，然后深圳再坐火车到这个
火车，
海口这儿，然后再一站一站转过来。
对，
艰辛，
对，因为我们这里还算就是，我其实以前我不会开车之前，我就特别讨厌回我老家的，因为我要你就是以前我在外地读书嘛，然后就是你走的那条路，我能懂你们，就是我要先飞到美兰机场，先飞到海口美兰机场，然后后来有高铁还好，美兰可以直达那个文昌，但是如果说我行李多的话，我还要再转一次公交车，然后就是那种感觉，整个人就是很好心很累的那种感觉。
我其实心倒不是很累，这一次来尽管长途跋涉，我就是会觉得有点好玩，就比较新奇，因为我是坐绿皮火车嘛，学生就考虑成本问题节省一点，就坐绿皮火车，我也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拆火车啊装火车那种，人生第一次体验嘛，会觉得比较新奇，尽管可能身体上真的很疲惫，但是觉得还是挺值得的。对，
我也是挺，但是我当时就是可能是我买的班次不对，还是我们两个目的地的原因吧，因为我是从海口出发到成都的那一班火车，然后他们拆火车的时候我已经睡了，就是半夜的事情。
其实照理来说按照行程安排来讲它应该是半夜，但是那天很不幸它晚点了，所以我
就变成你的新奇旅行。
对，就起床了之后开始七八点啊开始拆火车吧。
哦，那的确是，我是的确是听说，包括我自己也都是，就是半夜的时候，而且我当时本来想守着这一刻，后来发现外面乌漆嘛黑，就是屁都看不到，然后我就说算了吧，我唯一的感受就是空调停了。就是
对，
还挺热的那两个小时。
是的，因为我到了海南这边，我就明显感觉到有又闷又热，
有热气。对，现在我们其实海南本来就是说，其实像在海口和文昌这个北部的地区还好了，冬天甚至冬天就有时候还是有点。等一下，我们有一辆椰子车路过。没事，反正已经知道肯定会有一些白噪音，因为毕竟，而且那个阿叔好过分呐，10块钱卖一个，
对，
镇上只要5块钱一个，
怎么讨价还价他都不给。
我对自己也没有那个信心，等一下我们可以试试团购。
好，
对，就文昌的椰子很便宜，就是整个海南的大部分的椰子都是文昌产的。对，然后我们这边的椰子也是，而且吃椰子还有一个窍门。这个好像之前没有跟你们讲过，椰子要那个要吃上午12点左右砍下来的。
为什么是
过了12点？对，过了12点就不好吃了，因为是糖分的累积什么的，那个椰子水就12点之前的会更甜。
哦，明白。
就海南话里面是有一句谚语的，就什么就类似于什么过午不喝椰子水之类的。
哦，还是挺奇妙的，不知道，
就
长见识了。
对，就是这边。我其实一开始也不是对，就说实话，我以前对自己的家乡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的，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如果你生活久了，你会对身边的一切，或者说像你说的附近，但是我当时觉得我的附近很无聊。
明白。我可能以前也是这么觉得吧，尤其是就是那个我在，比如说我是江苏人嘛，我过往的生活经验当中，我从来没有觉得江苏是一个旅游景点特别多的地方，直到后来我发现人家的统计，对，原来江苏这么多好看的旅游景点，
对，
但是我从来不会去，就是我觉得既然我是一个江苏人，那我一定以后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会去。
对对对，
就我从来不会在意附近这个事情，可能更在远方吧。但是我自从到了香港留学之后，可能也是由于 之前三年的经验，然后让我产生了一些变化。我在香港的话就会经常出去
探索
香港本地的一些景点啊，然后一些小的街道啊之类都会去。那么这一次来到海南的话，我也觉得好像任何社交活动，哪怕只是发生在小小的文昌这个共聚空间的附近的一些活动，我都很想要去参加。对，这个体验已经是很不一样了。
对，其实真的就是好像人就是这样，从小到大如果一直习惯一个东西的话，都会觉得他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应该都是理所当然加不应该很奇怪的。然后我也是自从就是说在外地上学，在国外实习工作之后，我发现就是其实我们好奇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别人的家乡。
对，
然后就会发现 OK， 那同理可证，其实自己的家乡也是有很多东西也许是很好玩的。所以其实也是这次做那个 Nomad House 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是在借大家的眼睛去发现自己家好玩的地方，或者说倒逼自己去找一些哦，原来这里你们也可以去，那里也有东西。
对，
然后小时候很常见的一些酒席也好，还有那些拜公也好啊，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发现哦，原来他们真的都是很好玩的。
对，
然后就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了自己。
是，我也觉得就是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嘛。包括来海南之后，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带给我的感受是它没有那么的快节奏，然后会让我能够静下心来慢下来。一个比较深的体验就是昨天我接到了很多临时的通知，临时的消息，然后可能来了一些临时的活，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就完全不会有很烦躁的心情，就是我能很快的平静下来，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并且很快的很高效的把它处理好了。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这也是我在做我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发现的一个方向，就是说空间到底赋予了我们什么样的意义。尤其是像我们这个数字游民社区，基本上都是和大自然是强关联的，我觉得这一定是对于生活在这边的数字游民是有很大的这个作用或者是效果的。
因为数字游民它其实会涉及到一个东西叫地理套利嘛。那地理套利的话，它其实肯定是说你赚一样的钱，但是你在更便宜的地方去生活。可是前提是说，我觉得地理套利还有另一层东西，其实说我不只是要便宜，我是要又便宜又好。
对，
所以就是当时为什么想要把这个空间放在海南，放在这里的原因之一，是我有发现，就是你不来这里真的会好浪费。首先这边老年人很多，就说明就是老年人够多，就说明他的节奏会够慢。
对，
但同时他也是因为如果老年人来，那说明他是够便宜，否则老人是不会轻易的跑到一个物价特别特别贵的地方。就比如说现在三亚的老人其实相对来说是越来越少了，他们都在往周边走这样子。而且第二是的确这边的海真的唯一的玻璃海，就是文昌地区唯一没有之一，就是唯一有玻璃海的地方。而且阴天也是蓝色的海。
对，我那天来到这个海边嘛，我就看到就很震撼，就我第一眼就很震撼，是跟我以往经验当中所有的海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就是看海嘛，而且我自己从小是生活在海边的，就是我们家那个纬度的海呢是比较浑浊的。
我懂。
对，那么在香港那个海和这边的海吧，就是感觉是
不太
一样。对，香港的海可能更加恬静一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在海南看到海，它永远都是有浪的，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汹涌澎湃。那种你站在那个石头上去看，那个心情是不
一样的。你去的是石头公园吧？
哦，我去的应该就是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汽水湾。
汽水湾，
对，
嗯。
那天是傍晚来的，然后看日落嘛，就是有很大的浪，我第一次听到那么大的浪的声音，在香港也没有听见过。
就其实有没有一种，我当时其实是以为你会说，以为啊，就你会说哦，香港那边的海的另一边都是楼
啊。 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地理特征。
对，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对城市的一种强，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种强设定印象了。
嗯，
而且我之前在香港的时候也是，而且那是香港的海给我的感觉，可能我去到的那一片都是楼。
嗯，
然后我当时我朋友是为了去那边吃生蚝，然后我当时特别搞不懂你为什么要去香港吃生蚝，就总之对题外话，但其实香港它其实。有一定程度上有对我来说有一种熟悉感，它也有很强的这种南亚文化、东南亚文化在里面。
对，我来到海南市也发现，这可能从饮食上就会体现吧。
对对对，超级像，就像他们那个奶茶跟这边那个奶奶，几乎是一样的。
对。
然后我其实从小到大，身边就有很多朋友或者是同学，他们都会去香港，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嘛，就不是说是求学求过去的，就直接身份移民过去的那种。然后所以就是我们会对香港，比如说从小就会说，哦，那个人去香港了，那个人去新加坡了，我们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家里面有香港的亲戚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嗯，然后所以就是我当时就会觉得 OK， 为什么大家会对香港有一种，就说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他们能够发现就香港的这种很地道的很民间的东西，它能够被发掘会被大家喜欢，那为什么这边的就会很少人去发现，就除了经济的原因之外，就其实我也一直有在思考，和就也没有去做研究吧，只是说会顺带去思考一些这种类似的问题。
嗯嗯，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在做的这个数字游民社区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发现，就海南也好，大理也好，他们本身的一些文化啊或者优势，这是比较有意义的，我个人觉得。
嗯，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以前我只想着套利嘛。后来我其实也的确，像就那天我们在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有想过，就是可能自己也游了四五年了，然后一直在这个游动的状态，并且我的节奏是越来越慢的。以前就一周换一个地方，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想象。你看你现在你只来一周，我都觉得嗯，
对，就是时间太短了。
对，你只待一周，就是这种感觉。
对，确实我在这边就是调研的时候发现，大家来到这边，有很大一部分的动机也是说我想要体验这边的文化，所以在这边待久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像我这种，就是因为我也不是抱着就是我要成为数字游民的心态来的嘛，所以我由于其他安排的原因，我也只能来一周。不过海南确实是一个让人来了还想再来第二次的地方，所以可能之后也会选择这种样子的生活方式。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确实在这边哪怕短短的几天，我的收获就很大，不只是调研的那个收获，在生活方式上可能也有比较新的思考。像我之前工作一直是在读书，一直是在上海，包括现在读书是在香港，两个地方都是节奏很快的地方。我确实不是很喜欢那种上下班都要挤地铁那个感觉。你在长时间的看到人来人往的时候，这整个人的心情和状态就不太容易就是变好。但是我在这边的话确实有能感觉到自己和人和自然这个连接，这种连接对于我工作来说可能是更好的，就是它更能够让我发挥自己的效率。
对，就其实有一种东西，可能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因为人的表情是可以会被捕捉并且会影响到别人的，在潜意识当中，如果说你挤地铁的时候你看到的脸大多数都会有一点，要么就睡不醒，要么就是有一丢丢怨气，就是这个东西是写在脸上没有办法去抹去的。可是比如说在 Nomad House 的话，就是我目前没有发现这种常态化的怨气，就大家可能会偶尔会因为一件事两件事，比如说也以及我也会因为一些事情我这一天都心情都不怎么样，但是因为整体的比如说自然也好还有大家的这种状态也好很好，我也会就是自然而然的会被这种气氛，就是有点像疗伤一样，就是 OK， 我很快的就能，也不是我在刻意的从这种气氛中想逃出来，而是它自然而然的就被疗愈了。
对，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而且我当时还觉得，就是我们这个数字游民社区跟 大学里面也很不一样，它可能更接近于我理想当中的那种，乌托邦的那种状态吧。
But，我们是有工作压力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压力是因为它，你确实你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得考虑生存的问题嘛。
嗯，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可能对我来说。
嗯，
那么这边让我觉得跟大学，最大的一个区别，你像我们这边同样是每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情，做不同的事情，但是大学它可能给你提供只有图书馆、自习室，那些地方是没有办法说话的，你也不可能在那边从事各种什么娱乐活动或者大声喧哗说啊，我们去什么去
海边办公吧，
去海边办公吧，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对，
但是在数字游民空间里面就可以发生。比如说我在这边办公，那么同样我旁边的人他可能说，哎，我要去干一个什么事情，可能是娱乐，可能是消遣，然后这种没有界限，这种没有界限就会让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是在无形中治愈我们了。
嗯，
对。
然后以及其实我有想到另一点，这个其实是之前冰轮跟我说你来这边采访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自己去联想去消化的一个东西吧，就是说为什么在 Nomad House 可能对你来说调研是一个比较相对适合吧，因为以后可能会有更适合的地方，这个肯定是很开放的东西嘛。但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大概说一下，其实来 Nomad House 都会被，叫什么的，就其实都会填一个问卷嘛。然后我们其实已经会有在，其实愿意填问卷这件事情已经是第一步的筛选了。如果说你连问卷都不愿意去填，去叫什么呢？就是说去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进入到这个社群，然后第二点，其实我们悄咪咪的说，就其实一般如果你自己身上没有完全没有事情做，就完全的零无所，就是零事情，我们也不太轻易的就是邀请进来这个社群。所以就是当时我们的考量是说，本来房间就很少，然后地方也很小，也就我发现20个人都已经非常的有点小拥挤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想要把这个人数稍微就是控制在15个人左右就好了。
嗯，
然后当时所以我们就想说 OK， 我们这15个位置可能初期我们也不是不想，而是只有这个能力给到一些相对来说就是所谓的真数字游民吧，就是真的在线上办公并且真的有办公需求，然后也会有相对有一些社交啊等等这种就是纯粹的数字游民共居空间。
对，我也发现就是这边的纯度很高，这种纯度就是指这边工作氛围是很浓的，它可能就最接近于就是原始的那种数字游民诞生之初的状态。
嗯，
就是数字游民他肯定是要有一份收入的，有或者说有一份工作，不是说我来这边是纯粹旅游，
或者说大多数吧，
对大多数，
少数数字游民其实已经靠被动收入，但是其实到但那个是另外一个阶段，就他其实有了被动收入能够 cover 他的生活费之后，他又会想继续去做其他事情。
对，
就所以他其实其实他的状态一直都会在是线上办公的这种状态当中。
对，所以我会觉得来海南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确实给我研究的那个启发很大，因为我现在做的是空间的意义，关于数字游民工作场所的一个调研嘛，所以主要还是集中在工作场所，因为相比于传统的那种在办公室里坐班，我们这个数字游民提供的这个办公场所空间一定是不同的，这是他也不需要你们做同样的工作，也不需要你们有之间有竞争关系，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等级的划分，
还有勾心斗角啊，办公室什么办公室
政治
啊等等这些东西。
对，
不过真的你说到这倒是对，就其实现在 Nomad House 的大体的办公氛围就是其实你要说简单的话，它就2张桌子。
对，
两张长桌，然后16张椅子，一共一楼是16个工位，然后2楼的话就是会有那个，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我当时在设计这个数字游民空间有点小小得意的一点，就是我有考虑到数字游民它的这种，也像你说的，它的底层需求其实是办公，住宿其实我觉得住宿其实反倒是顺带的一个事情，因为这边不像大理一样，它的住宿已经相对成熟，我只要有一个办公空间就够。所以当时其实有一丢丢是因为没办法我才搞了一个住宿和办公为一体的。但其实核心我还是觉得是在这个办公环境的提供。虽然我们现在有点简，的确是真的好简陋，因为当时想着快闪，然后就也没有想着说要做一个非常那种类似于精致，像巴厘岛啊，或者是我以前在国外那种就是各种co-working or co-living space 那样子，但我是尽量把它的内核给做起来了。比如说是一楼会有一个大的办公空间，你可以办公也可以社交，然后二楼的话会有个寂静办公区，就其实你想要自己一个人办公你也是有位置的。然后我最近我还坑了自己一把，我买了一个会议室，就是那个电话亭，我折腾了一周了我还没有弄好。但那个其实就是说一开始的设想也是说这样子的话就会再加一层，就是会有一个相对安静的开会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 OK， 其实就有点像我其实最近给自己打广告，就我最近已经开始在做开展另一条事业线，就是做这方面的咨询，就是做数字游民职场的咨询和数字游民共居空间社群构建的一些咨询。就是比如说你想要去做一个数字游民空间的话，你不要抄我，你可以花钱来买我的时间和主意，因为我最近被抄的有点抑郁，就是也不就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界定抄和借鉴这个东西，但就是说可能心里会，我必须要承认我心里是有一点不舒服的。
明白，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你这种模式了之后也会效仿着去做。
对，就是我觉得效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些东西比如说前提是这个 Nomad House 他不知道我做 Nomad House 的内核是什么，我的初心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去设计，以及我租到这栋楼到底是出于无奈还是出于我真的想要租这栋楼等等。那你就这么盲目的去抄，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那你会觉得这件事情会破坏到整个中国的数字游民生态吗？
会，所以我现在才有一点点说 OK， 我找到了一条出路，就现在借着这个播客，也借着就是所有人的嘴巴去说 OK， 夜夜现在是有一个咨询业务的，就是我的收费也会很合理，因为我本来的初心就是我真的不想要让这个生态变得很奇怪吧，最起码就如果说你想要去做一个数字游民社群，我相信我自己起码是可以作为一个顾问一个咨询的一个身份，去从你的这一个社群出发，去从底层去设计这个社群这个空间的，而不是你纯粹的抄，我真的会变成不可持续，我觉得就包括我这个空间可能就快闪就结束了，你之后你也要抄我，就是所谓的就双引号的倒闭吗？就是这种感觉吧。
对，可持续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
对，所以就是刚好讲到这里嘛，然后就是我前一阵子还是有点小郁闷，然后这阵子可能都还好，就反正总之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构建一个数字游民空间的话，你有很多方法的，其实你去看一下国外的数字游民空间大概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再结合国内的一些部分数字游民的一些需求是什么，甚至你如果你已经是数字游民，你出去走一圈呀，这都是可以的。但你只是抄或者说是我觉得是一种很懒惰的一种
做法，
对，你根本就没有，就你到底是为了钱还是为了说暂时的流量，你要把这些人弄过来。当然我不是圣母，就说到底 OK， 你真的要破坏这个生态其实对我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伤害，所以我最多就是看不爽，但我也不会做什么吧。就是对，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数字游民社区的共建还是需要考虑
很多，
比如说当地的一个各种资源的一种调配，
对，
以及当地的文化的那种情况，这些都是需要纳入考虑的，对吧？
对，以及就是你要考虑你这个社群的容积是多少，你这个社群你想要去发展多久的时间，以及你这个社群你的主要人群又是谁，然后你的开放程度是多少。这个开放程度并不是说 OK， 必须承认 No Man House 它是有它一定的封闭性，就大家财产太多了，然后也呼吁大家万一听到这期播客想要来参观的话一定要提前一天预约，大家电脑啊显示器啊各种东西都在 No Man House 里面，所以就是当地人会以我们是传销嘛，就是感觉说哦有点
对，就是我来这边之前我的父母就非常担心我，他说你不要进入一个传销组织，他说你到那个地方一定要先给我们发一个定位，然后要跟我们实时报备你的这个你在哪里，就是就也不用说做了什么，就是告诉你到哪里，
对，你的人在哪，
对，
是否安全，
对，是这样子，就是他们真的有说会不会是一个传销组织，特别害怕找不到我。
对，我知道呀，而且我本来只是做个快闪嘛，所以我就没有考虑到很多那种比如说像定位啊地图啊这种非常物理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就其实我们一直都是用那个金手指养生馆，对，请给我打广告费，就是
对，我当时来到这边的时候，因为当时小管家可能就出去有事情了嘛，他就是没有及时的跟他对接到，然后我说这个地方在哪里，然后我就看那个金手指养生馆，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不会吧，又没有人来接我，然后又是一个这么奇奇怪怪的地方，然后只跟我说在后面那一栋楼，然后你知道当时刚下过雨嘛，所以这个地上还是泥泞的湿的，然后我就想哎呀这怎么办呀，这感觉也不像是一个什么很正规的地方，不会真的是传销组织吧，但是来到了之后就是进来了之后嘛，我当时看了一下那个环境，说实在话就是我确实比我想象当中的要简陋一些，
对，
但是就是你在这边就是熟悉了这那人了之后，我就觉得啊就很快乐，对
对，
主要还是人吧，可能
对，就是所以说你不要抄我呀，我知道自己的物理空，就是我是知道自己的不足的，但是你们不知道呀，你们就觉得 OK， No Man House 就是哦，表面上哇都是满房，就的确我也是挺自豪的，就是。可能就是说首先但是我觉得也有客观原因，就是数字游民群体它真的在越来越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很小的 No Man House 它几乎从去年12月份开始都是属于满房的状态，它这个是一个客观因素了，然后我就是又想吹嘘然后又要保持谦虚，
没关系低调的高调也是可以有的
对，就自己肯定是有自豪感的嘛，然后其实然后还有就是之前而且也有人跟我反映过啊，就说哦这个房子真的很老，所以大家就说如果大家真的是我叫什么呢，就说如果你真的平时是已经精致习惯或者说是像酒店式的那种住宿的话，但其实 No Man House 它房子老是老啦，但起码也不至于到就是说要漏雨啊漏水的那种，
对，而且因为里面确实其实还是挺干净的，因为我感觉来这边的人大家的可能用素质这两个词可以吗，素质好像都还挺高的，所以就是对于空间的使用来说都会比较文明吧，所以你的感官上面就会很好，
对，其实就是我发现就又好笑又自豪又好笑，就大家有时候过来看了眼就说这地方真的很温馨，
对
对，就是但是我知道它背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就是没有说房子就是旧了点，但是的确做的温馨，就其实我知道这个东西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我当时已经在尽量找这么一栋独立的楼，因为你知道就是在小镇上你要找到一个叫什么呢，绝大多数的房子都是没有独卫的，然后都是公卫，然后村里面的房子我又暂时找不到，而且村里面其实你生活是不太方便的，然后这是目前我当时以及我想的是快闪嘛，就本来只是想着搞个5个月，现在就是延期延续到了6月30号，但是其实啊我们可能还是要看天气，如果6月份实在是热的一批的话，我们有考虑提前
结束，
对，这个但这个不做承诺，但是就其实已经有人预定了6月份的房间了，所以我们会至少提前一个月把这个事情确定下来，就预定房间的小伙伴也不用担心，就大胆的预定，并且我们肯定会去处理后面的事情，就可能我们的办公空间还保留，然后去住的地方就给大家找到可能
更合适的，
对，就总之肯定大家如果已经确定要来，我们肯定是人都还在的，人在江湖在这种。
对，我觉得数字游民空间最重要的应该是人。
对，这个可能也是我觉得， 其实就是我想，我当时想找你聊的原因也是因为 OK 以前都是从跟数字游民朋友聊，可能就聊，可能就是突然就聊不到这些角度方面的东西，就是想看一看，哎，你作为一个研究者，你会怎么去，就是说去看待这个群体。比如说刚才我们有聊很多，像大家其实大家平时除了相传销之外我们这才开玩笑，要不要早上出去吓一吓我们的邻居？因为其实 Nomad House 是处在于一个小镇和村之间的一个交界处，这个其实倒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它生活就会便利，但对面就是会有椰林和
鸡，
那天鸡还来。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从来也没有说你在城市的办公空间哪里有一只鸡会跑到你的办公工位来，然后坐下，然后在那边静止20分钟。
我觉得潮滑点是20分钟，我没想，我真的没想过是20分钟，
因为我很害怕这个尖嘴的禽类动物嘛，所以在它来了之后，我就撤回到这个公共空间那个露天那个公共空间嘛，我就去坐在那边。可能喝点东西啊什么的，在那边办公，然后我一直在等那个鸡走。我在想，就是十几分钟可能自己就走了吧。结果呢，到那边一看，他还坐在那边，看了两次还坐在那边，我受不了了。我当时我电脑快没电了，我在想，不行不行，我一定得把他赶走。于是我就去找了那个挑棒，那个衣服的挑棒，然后我就隔着很远，我就在那边戳了一下他，然后他就咕咕咕咕咕，然后就下来了，然后他自己才走。他不怕人，他完全不怕。
对，就是。
啊，可能这是就什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对，就是鸡你太稳。
对
对，就是因为我们对面就是会有那个养鸡的地方，然后就是养鸡，然后椰林啊，然后木瓜树啊，然后还有菠萝蜜树啊这些，然后其实那些鸡的话，它平时因为养那个鸡主人，他会让那些鸡自己出来散步嘛，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文昌鸡，就在文昌人眼里面，只要是你在文昌境内地界内生长出来的鸡
都叫
文昌鸡，它其实不太算是一个商业性的品牌。
明白。
或者说起码本地人是不承认文昌鸡是有商业品牌的。
明白了。
这个可能是我文昌发展慢的一个原因之一。
好的，因为我其实了解文昌也是一直听到文昌鸡文昌鸡文昌鸡，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吃海南鸡饭嘛，所以我就觉得啊，那我来文昌一定要尝一下正宗什么文昌鸡饭、啊、
是不是不太一样？
对，就跟我想象的是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我以前吃的海南鸡饭，它可能都是
快餐式的，
对，快餐式的饭，然后鸡，然后佐料给你成配好，
对，
但这边不是的。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鸡散养可能也是这个鸡比较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肉很结实嘛，走地鸡嘛，
鸡吃椰子，
对啊，就是它的摄入的营养就跟其他不太一样。
对啊，就是那天我们做椰子鸡火锅的时候，我们做椰子鸡火锅都是用嫩的椰子的，然后那天就买到了老的椰子，然后我就很沮丧，就是我觉得这个老的椰子是给鸡吃的，不是给人吃的。然后你就把老的椰子拿回来跟鸡一起煮，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
所以我们这个数字游民社区对面那片椰子林里面很多就是掉下来椰子，是不是我可以认为有鸡会去那边吃我们对面？
对啊，但是前提是等一下，那个鸡把椰子给鸡吃，其实是有个前提的，是鸡主人把椰子给砍对半了。鸡的嘴巴那个尖
嘴，不开，
对，还不至于把一个椰子啄开。
好的。
对，还没有到那个城，那没有到，就是椰子可能在城里面的大家看到的椰子都是已经剥好皮的那种了，但事实上大多数的椰子它就是绿色的那个壳，
对，
所以你要剥两层壳，对鸡来说还是有点
困难，
对，有点困难，有点难度的。
我其实来到这边之前，我一直以为那个椰子外面就是那个褐色那个壳，这是不是很孤陋寡闻？
我原谅你。
但是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发现这边遍地都是椰子。
对啊，比如说我们对面就有一片椰子，但是老板死都不肯给我们5块钱一个，明明是刚收下来的新鲜的椰子。
对，我还跟他谈了，我说你想想看，我们这么多人把你十几个椰子买了，你就可以节约一下运输成本。对，他不在乎，好吧。他可能就是因为
真的、啊、就这边的人做生意也好啊，还有做我请一个电工，我请了3天，他到现在还没回我能不能来。
所以这边是普遍 大家的工作效率就是这样吗？
对，就是以及可能也是因为天气它会有点热等等，就像我今天其实我两点钟就应该过来，但是我两点钟说我实在觉得自己没有精神，我必须要把这个午觉睡完，否则我会暴躁。我现在跟你聊可能也会聊不出那种就是不在状态。
你挺在状态的我觉得。
对，那是因为我睡了，我两点钟的时候我整个人是甚至有一点起床气的，就是我觉得不对，我还没有睡够，然后我必须要回去睡。就是这个就是一种我觉得这也是作为数字游民生活有的一种自由吧。
对，这我发现了。就是像我在这边的时候，比如说大家都不会有什么早上特别早起然后起来工作那种习惯，
整个 house 空无一人。
对，我每天感觉都是除了小管家之后我每天都是起最早那个人。因为当然我是出于这个考量，因为我想我做调研嘛，
你总会遇到个谁吧，结果没想到。
对，我想就是那得从早看到晚上吧，你不能就是自己懒惰什么中午睡到十点起床然后再下来看看。但是确实感觉大家对于工作时间的把控上面有很大的自由度，就比如说大家可能出来玩了之后，哎，晚上回去我又不去办公了，这可能在我之前的印象当中是很少有的经验。就比如说我自己去潜完水，那我不可能那么累的时候我再办公了，就是尤其是我下班时间。
但是我会啊，对啊，
对啊，但是在这边大家都会，但是可能也是因为我是在办公时间出去玩，然后就是可能是一种灵活吧，这种灵活和自由它就是就是在这种安排上面会给大家一点的空间，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对，就其实是之前我也有个朋友，就你知道 Nomad House 之前还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一般十个人左右的聚餐肯定会有两三个人是拿着电脑过去的，因为会很慢嘛，有时候上菜会慢啊，或者是要等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一个很人传人的现象。但是在一部分人眼里面，他们就觉得哦，你就是我把照片发到一些就是分享群里面，他说你们怎么那么卷啊。然后
就是那天我们一起大家吃烧烤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两个人就带了电脑，
对，
然后大家在那边办公。对
对，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它跟卷是有差别的。卷是你在做一些为了比如说就像你们写论文，你这个论文2000字就可以写好，2万字就可以写好，但教授说不行，你一定要写到10万字。
对，那我就必须卷起来。
对，就卷起来，就一定要，就因为其他同学都要写到10万字。
对，那
但明明2万字你就可以把这个调研
写完，
真的是写完并且写好的。
对，
我觉得那种才叫卷。
是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争分夺秒的工作，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玩。
我明白这中间的差别。可能就我们现在所理解那个卷就是无意义的那种卷。对，就是无意义的。然后呢在这边呢这不叫这不是无意义的嘛，因为你其他时间可以自由调配的话，那你自己
我先做完事情，
对，
我就可以先自由。
对，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对啊，
一种主动选择。
而且我觉得很大一个更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这里面可能有50%的人是在给自己做事情。
对，
就有30%-20%左右是远程办公，然后剩下30%的话是类似于自由职业接单这种。但其实我现在发现创业就做自己的项目的人反倒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其实我会发现就比如我自己也是，就我现在是不会觉得疲惫的。
对，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前提我发现了一点，我不觉得疲惫，是因为我觉得累的时候我就去睡觉了。
对啊，就是这个，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主动和被动的问题。就是我在数字游民社区的时候，我累了我可以主动就去睡觉，我不累的时候我就主动可以选择工作。
对，
我可以选择随时随地的开始我的办公，也可以随时随地结束我的办公，回到休息的状态。可问题是我们在平常工作状态当中就是没有这种主动权的，我们都是被动的，就是有规定好上下班的时间，有规定好你什么时候要交这个东西，然后你很难说，我觉得一个正常人来说很难觉得说我在正常下班时间之外我再去做一些事，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很疲惫的一件事，因为你做完了之后你发现你第二天还是要8点钟起床上班。
啊，我知道，大概知道你这个意思。
对，
所以其实这可能是数字游民在工作方面的有的一个，就说先撇去那个远程办公的这么一群人，就是远程办公还分两种的，一种是你必须要跟着公司的节奏，其实也是8点钟要起床，然后做然后工作，然后6点钟准时下班的，就是这个是地点的相对自由，但其实时间不是相对自由，但比如说像我们的晨曦同学，就是活脱脱的把一个远程工作的状态活成了没工作的样子，就是但是这样说他们没关系，世界上有很多个晨曦，他们老板应该也不会知道是哪个晨曦，
对，
就反正就是我们见到他总以为他已经下班了，但是他说没有啊，我在上班呀、啊。对，
明白，
对，就是说他也有他这种远程，就时间来说会相对自由，然后去潜水他也会跟我们一起去，然后出去吃饭他也会在，但他也是那个会带着电脑在那里工作的人，
明白，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所谓的真实的数字游民的状态，它其实没有一个太统一的标准。
是的。
但如果说是有一个内核东西在的话，那就是说大家做事，在工作时间和地点方面，就是绝对的、相对绝对的自由。
自由，我也觉得，就是有一个主动权吧。
对，
对，那个东西，对人的心理健康都还挺重要的。
我现在也发现了，就是以前我是习惯了那种。就是有点凡尔赛，就是我已经习惯了好的生活，然后突然就有一个人来跟我讲，哦，原来他们公司还这样那样，我突然发现，哦，我自己其实是很幸福的。
对，
就我以前不觉得我累了可以休息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然后现在就会发现，
哦，不是所有人累了都可以休息。
是的，
所以就是，数字游民这种生活方式的话，我感觉其实它能够让人回到一个。人正常人该有的一种状态吧。
对，我是来了这边之后发现，几乎所有数字游民都很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开始养老，保险也开始买了，真的。
对，但其实我们忘记一个正常人就应该是身心健康的。
对对，以及真的可以开始买养老保险了。
对，
我们现在怎么讲？因为之前来了一个保险经纪人嘛。他其实我觉得这是数字游民的另一个很整个数字游民社区让我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大家会相互的这样子去，像你说的，没有竞争，没有办公室政治，以及没有这些有的没的东西之外，它还有一个正向的促进作用。
对，
就是这些保险信息是我习得的，因为他是个保险经纪人，虽然他没有跟我一对一的上课，但是因为他是个保险经纪人，所以我会知道 OK 养老保险大概要什么时候买，然后以及你买保险之前不要做体检，就各种这样的东西你会知道，以及你会，会突然对自己的人生觉得很有希望，你会突然发现身边做什么人都有。
是的，就是信息的一种交换和共享。
对，就是我有任何问题，我感觉我都有人能去问。
是的，
或者说，咨询也好，或者说是随便问一嘴都好，我就会有一种。可以用先进这个词吗？也不叫先进，就是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这是我们习惯于，比如说我们平常的时候遇到问题，我们习惯于去问百度啊或者怎么样。
对。
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问身边的那个人，如果是他知道这些信息的话，即使你获得的帮助其实是更多的，
而且他起码能够给你指路。
对，
你可以去哪里查，或者说你可以去找。
对，
就是比如说以前我前几天我做那个 ChatGPT 的时候，我也是很头疼，我真的我就觉得我训不好他，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傻子，然后又觉得很绝望，怎么办，我训不好他，我就得自己写文案，就得一直自己写文案，就写那种重复性的，因为我想留出时间去写创造性的文案。
明白。
然后突然一个程序员就突然过来，他说关键词应该这么搞。
对，这种非常及时有效。
对，我整个人就哇 OK有救。
是的，我看我们就是这边有一个数字游民嘛，他是那个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可能是需要用到，也是要训练 AI 吧，但他又不是学这个计算机专业的，他只是稍微了解，然后我发现我们数字游民社区里面就有好多就是
懂的，就是这么，
对，他就随时问，然后随时操作开始学习。
对，
这就真就是一种便利，我觉得附近带来的便利就是这边。
对，我觉得这也是做一个数字游民社区，以前我真的没有想太多，我没有想着说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它一定要变成怎么怎么样，但自从我们竟然还是 之前有得了一个中国香创地图的一个奖、
嗯、
海南唯一一个地方、
嗯、
一个获奖的地方、
嗯、
然后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现 OK 哎，有些人是能够看到这个地方、
嗯、
以及有一天我在天井我当时是很疲惫的，然后突然 Miracle 就是我们的元老级 住户、
嗯、
就海的疯狂爱好者、
嗯、
正在他现在正在 house 睡午觉思考人生，然后他突然跟我说夜夜你这个东西你要做下去，我说然后我就说我真的很累耶，然后他说能明白你的，就是他就突然说就是但是这个社区很好，他就说了一句就很可爱的语气，就一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然后说真的挺好的，你看这些人，
对呀、
啊、挺好的，
就是我会觉得可能我们做的事情就包括数字游民社区共建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办法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更大的一种改变，但最起码可以治愈很大一部分人，就是至少是我们周围的那一群数字游民、
嗯、
就是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了，
就是小小的 GDP， 像什么早茶店呀，
对，
还有那几家我们经常去聚餐的那些店啊等等，就反正老板都已经认识我们了，
而且我觉得共享或者交换一种快乐的能量是很重要的，对于人的发展来说、
嗯、
因为社会的发展最终还是落实到人的自由健康和幸福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数字游民社区在做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很有意义，
其实也算是无心插柳吧，就是你看你说、
嗯、
大家其实都在做各自的工作，你知道现在镇上的人问我你们这群人是干嘛的、
嗯、
然后以为我是老板、
嗯、
你们全都是员工、嗯、我说不是这样子的，肯定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又解释不清楚，
嗯，
既然我不是老板那你们是怎么就是
过来的，
对，然后我说是朋友，然后他又说那你们朋友都是做什么的，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你知道我们已经来过一百多个人，一百多号人、
嗯、
就现在在地群也差不多快一百一十个人、
嗯、
然后大家的职业什么，后来我就直接说这些人就是做画画的，教书的，
懒得解释了，
对，就画画教书什么都有，
嗯、
然后就会发现 OK， 就是这个社群它有一点就是说他能够在一个比较就是开放的一个大的这种底层的土壤当中，有一个就是他既是一起成长又是分开成长的，
嗯，对，我能明白你这个意思，我觉得一起成长的可能是在精神的那部分嘛，精神或者心理的那部分，然后就是
分开
成长可能就是对于自己对技能啊然后自己的工作方面有所成长，所以不管怎么样来说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个空间是一个很值得的空间，我已经推荐给很多我的同学了，我说你们真应该来一下，就是治愈一下你们浮躁的心灵
这一期好像是 Nomad House 的自卖自夸，
没有是自卖自夸，就是现在已经是有他卖他夸了
对对，就我其实觉得虽然我有累的地方，就其实今年算是我真的会很累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确做线下社群，所以真的你们可以找我，我其实做咨询也有这个小九九，就是我可能已经没有第二个精力去做第二个 Nomad House 了，
明白，
但是我很有信心就这个 Nomad House 我会把它做到极致的好，然后不断的去升级，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去做其他的社群的话，你可以花钱来找我做咨询，
可以，我觉得这也是能做成的，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对这感兴趣吧，
对，然后对钱多钱少没关系，
对，希望他能在全国各地就是生根开花，
就是我其实一直觉得就是我知道像国内很多东西它是抄袭成风，然后因为而且抄袭的成本很低很低嘛，但我还是抱有对整个数字游民的生态抱有一丝希望，就是我希望这个生态里面还是创新的多，就像 DNA 它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对，
它的模式它没有说纯粹的，我其实跟他们的那个创始人 DNA 那个创始人老许就也聊，在那边我住过四个月嘛，然后也聊过，我觉得其实挺感动的一点是他们选择不在大理，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
模式
去搞，然后他们去做这一场实验，这是我觉得有相对有诚意的一点，就是说起码他们是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当然其实赚的钱也不少了，但这个就是对，也不是我应该说的，总之你们好奇去问他们，
对，就是大家可以去实地探访一下，
对对对，
各个数字游民社区感受一下他们的不同，
对，但如果说你要抄袭我就觉得很沮丧，其实我更多的就是沮丧，以及就是从内容创作者来说和一个社区共建者来说都会有一种沮丧感，就是没有创新了吗？没有希望了吗？以及你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 来问我
请教，
对，请教也行。以及第二个，其实我现在也在呼吁大家，就所有人 OK， 你真的如果你要借鉴我的东西或者任何人的东西，就像我现在发照片不是我拍的，我都会加个 photo credit， 就是会说明这是谁拍的，然后视频也是等等等等，除非说这个视频是他剪辑但是我买断，那我就不会做这一方面的 credit。
明白。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国内产权意识的一个开始吧，就希望 OK， 大家以后用我的东西真的 OK， 那你能不能在下面你备注一下灵感来源页，或者是说 OK， 感谢谁谁谁提供的创意，就是
对，
就是你对
版权问题可能是中国大多数的这个内容创作者或者内容生产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对，还有这个对于 OK 暂时来说，对于抄袭者来说，你可能是一个坏的消息，你如果这么抄袭下去，我们可能就没有动力创作了，然后你就没有东西抄了。
但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版权意识有一个好处，就是倒逼大家去创新吧。
那倒也是，
对，
所以我现在也在开始慢慢的去做这些东西，然后也在强调你要用我的东西真的 OK， 因为我肯定是希望传播出去的。
他无法复制你，他
我的灵魂，
对，他无法复制你，然后他又很想做这个事情，他就会开动他自己脑筋去想更多东西，那可能这也会倒逼一种创新
或者你也可以买我的灵魂，
对、啊、
就是你可以找我咨询，我把我的灵魂出卖给你，
对，
我的灵魂也是有标价的，只要钱够多。哎呀，
就是看到了这个资本是如何开始运转起来的。
对，就前两天我也在许愿吧，就是许愿会不会有一个听话的资本进来，就不是说那种听话吧，就是说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资本能够进来，就是许个愿吧，就如果有资本有资方听到的话，就我现在因为现在 Nomad House 是完全个人发起的，然后我不想我个人也好，还是说我去跟一些在地的小伙伴们聊过一下，就他们也不太想去破坏这种生态，就是资本进来肯定是可以的，
对，
但是我们会希望资本进来只是把物理空间做好就行，
是，
但是那个社群啊精神方面的
核心的理念还是要尊重一下，
对、
就是、
对，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本其实我也是挺期待的，我一点都不抗拒资本，
对，因为如果他们进来的话又可能对于整个数字游民社区在中国发展起来也是一件好事吧，
挺好的事情啊，对啊，我其实觉得有些东西与其去抗拒，你还不如理性去分析它的好和坏分别是什么，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好的方面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数字游民社区具有很大学术调研潜力，各个方面来说，
对，那就是刚好讲到调研啊等等的话，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像数字游民这个群体在你来之前和来之后有什么跟你想象中的有什么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状态上面区别吧，我可能之前来之前想的是数字游民可能是有很多一部分人是抱着旅居的心态来的，对，就是有很多人就他可能已经实现了一定财富自由，然后他就想玩一玩啊、这样子，
那个不是数字游民，
对，但是我来到了这边之后我才发现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自己接触这个东西之前一直停留在一个概念的层面上面，而且我来这个之前我并没有接触很多的关于数字游民的书籍也好，只是很粗浅的了解了一下它大概的一个信息，我还是觉得来这一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会让你感受到最真实的一种状态嘛，确实也会让我有很大的改观，我也是来到这边之后我才知道啊，数字游民他们真的就是很多一部分人他大多数人都是有工作的，
对、啊、是在工作的呀，
对，他就是要工作嘛，然后也是在这种就是进入了这边之后我才知道大家的一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怎么形成的，他可能不是说就是我只是举行一个活动组织一个活动，它更多的是我们自下而上的一种发起，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发现，我本来一直以为可能是有一个外部的什么大家组织一下或怎么样，但其实后来发现有很多活动都是大家自发的，
对啊，我想干什么，然后你知道我干什么，大多数人都会跟我一起干什么，然后你就会自己去接龙啊，
对，就群里喊一声然后自愿的参加或怎么样，
对啊，吃饭也好办公 工也好，
是的，
对。不过你说到这一点，我突然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为什么现在很多数字游民，或者说自诩是数字游民人，这个，哎，算了，该不该说我都说了，反正这一期，
嗯，
就是现在我发现有很多，就像你说的，大多数人，大家会把数字游民的结果，
嗯，
当成数字游民的原因，
嗯，
因为大家只看到了数字游民正在旅居的这个状态，
嗯，
但事实上它是一个结果，所以你像你刚才说，你以为有很多人什么财富自由之后然后旅居，那群人不是数字游民，那群人是退休人士，
对，
就是对，所以就是这也是我担心的一点，一点就是说大家 OK， 他自己是个退休人，就双引号的退休人士，他会觉得 OK， 我是个数字游民，那我就可以去做一个数字游民空间，但他会忽略，因为他自己不是。就我当时在找那个新的主理人的时候，我的一个很大的考量也是他自己必须有数字游民的工作，
明白，
和生活经历，他必须有，否则的话你一个所谓的双引号退休人士，你是没有办法找到他的一个内核需求的，或者说你干脆就做一个退休人士方面的这种，就是
类似于养老旅居，
就是身心灵方面或者是乌托邦之类的，那也可以啊。
嗯，
但如果说你是要做数字游民空间，那我还是建议，就是，哎，总之就是说，或者说你不 care 也 OK 的，就如果你真的想要去了解数字游民，就不要单纯的把这个结果当成是一种原因去看待，也就是说当那个人说他是数字游民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去先确定一下他的真实状态到底是什么，就数字游民是有一个数字的前提的，
是的，
包括很多就说什么，哦 OK， 我以前旅行了全世界，那我就是数字游民，或者说我现在在家办公，我就是数字游民，对，
这其实都不算，
对，甚至说 OK， 我现在40多岁了，我退休了，我现在准备去旅行，那我也是个数字游民，或者说起码对我来说，广泛上可能 OK， 这个状态是很像数字游民，但是你如果要问我，即使没有人问我，那我还是要说，我觉得他们就是不是，
就是从学术的。学术的调研的那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也是需要寻找一批像我们意义上纯粹的那批数字游民，因为其他那些人对于我们研究来说并不具有太强的参考意义。
对啊，我就觉得的确是啊，因为你已经退休的话，你已经退休，你决定再进入数字游民，那是另一种，那是另一个循环。但如果你是全退休状态，你的心态也好，你的人生规划也好，各种东西也好，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对，
旅行者也是，旅行者有穷游的，有奢侈游的，然后像在家办公的话，也有就是公司可让你可以在家办公，但是你在家你是要带小孩的。
是的，
就是他跟数字游民就很严格的数字游民的意义，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这一期就很有动力跟你聊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就是 OK 有一个学术的方面的人可以稍微去刚好给你去交流这个东西，如果一定要给他一个定义的话，你就是必须有线上工作，你就是必须，
对，我们还是要警惕就是群体概念上这种泛化，这个不利于就是做学术
研
究，研
究也好，以及就是你进入到这种生活也好，因为我之前就是收到过类似一种有甚至是带有怨气的说，啊，数字游民不就是一群已经财富自由的人在全世界旅游吗？
可能之前我也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我以为大家都是一定程度上财富自由，但是后来我才发
现，对，我觉得是那种相对财富自由，是说只是我们不被物欲给绑架了而已，
对，
就是那种程度上的财富自由，而不是我可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随手买到一辆直升机呀、
啊，精神上的财富自由，
对啊，但是问题就是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没有买直升机的需求，
对，
我，但是我想坐直升机，我还是可以拿这些钱去体验一下的，所以我现在是财富自由可能对我来说，我的意义是在于我现在想体验什么，我真的是能够做到，我真的能够体验，并且也不影响我的生活质量，然后我的身心也健康，我的身边的环境也好，等等等等，所以就是真的很开心，就今天就我还好我睡了个午觉，就还是很开心，就 OK， 现在有一个人以及这一期播客可能它有一定的意义，就是不去误导，减少一些大家对数字游民的一些误区，以及就是那种啊我已经听腻了，就什么你们是财富自由才是数字游民，不是的，不是说财富自由才成为数字游民，这是一种 啊，我要上头了，我要对
你平静
一下，真的就是因为以前收到的评论这种太多太多了，然后就是啊，你们这群人都是因为没有什么都是因为有钱吧，都是因为没有孩子吧，但事实上也是有孩子的数字游民的，或者说哦，你们都是因为单身吧，但是我已经恋爱三年了，
对啊，
但是我又没有，我没有精力去每个评论我下面都要去给你一个回复之类的，
是的，
所以就是我还蛮期待学术界会有一个，
对，现在有很多就是大学的那种博士生啊都在做这种调研，我想就是可能他们以后也会进入到这个空间来，大家可以形成多多的探讨。
不过也想呼吁一点，就其实我觉得你很好的一点是，比如说我其实我现在小红书上面有很多人来找我，也是大学生也好，研究生或者是博士论文，我有点一点都不太舒服的点是他直接上来就问说我可不可以用你2个小时的时间跟我做一场访谈
啊，明白，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我也没法跟你说我要收钱，因为这是很奇怪的，但是呢我又想着我这2个小时给了你，然后呢就是没有一种让就是你要告诉我这个意义是什么，如果这个意义只是出于你自己的毕业论文的需求，那我觉得对不起，这个世界上现实社会就这么现实，我没有这个给你免费投喂的一个义务，已经有十几个了，前面2个我是真的很认真在回答，但是他们访谈我之后就
没有音信了，
再也没有下文了。
明白，就是我在这边我能呼吁一下吗？就是我觉得做研究吧，还是要也要抱有一定的诚意。或许来数字游民空间住一段时间，
对，
就是学术研究的帮助更大。
对，而且我会很主动的，就你是我真的唯一一个主动想要接近你以及给你投喂信息的人，就是
谢谢，
就是对，因为就是说你诚意这种东西，以及说你会看到你想做这个事情是真的，你觉得它有它一定的意义，以及我也看到它有它一定的社会意义，那我肯定是想要去帮助你做这个事情的。但你如果纯粹的跟我说可不可以用我1-2个小时时间去帮我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我不要，
对，我们能明白。
对，那这篇毕业论文它会去哪里？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它
的
意义是什么？
是的，
我这些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刚好也想问，就是你觉得在你看来，就是做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它对于数字游民群体而言，它到最后可能会有哪些意义？
我觉得一个就是像刚我们讨论的，从学术角度上面去厘清这个数字游民的概念，本身就可以帮助大众去打消一些原有的对数字游民群体的一些刻板印象，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第二个就是学术研究可能更多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有数字游民社区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有很大的调研的潜力，就是从各个方面来说的。那么各个学科它对数字游民群体或者数字游民社区的调研，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方式的一个过程。那么这种过程呢，我觉得对于数字游民社区的共建来说是有帮助的。大家也可以从这边了解到我们先反思一下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那之后我们怎么去改善，这可能就是做人文社科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吧，就是可能不局限于这个数字游民社区啦。
对，就是很多，就是说很多种类型，就像一些青年空间呢，像1600的话，我觉得它作为一个青年空间也是一个很真的是好不容易的存在。
是的，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它可能都会有助于大家去共建吧。我还是觉得学术的探讨是为了这个东西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差。对，
对，
发现问题也可以促进大家去解决嘛。
其实我今天你也真的打破了我以前对学术的一些误解，就是可能也是前阵子被这些要写毕业论文的小妹妹们给搞怕了吧，我就以为学术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可能不一定，就是当然也分人了，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要快毕业啊或者怎么样，有些人确实比如说像做老师那种程度，他们确实是抱着很大的就是说为了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点去。
当然我觉得那种就是说你真的想要毕业也是没有什么可苛责的，
对，
就是 你万一你真的很需要毕业，我觉得就不就他又不是犯罪，也没有说真的伤害到任何人，就这个也不是说想要去苛责他。
嗯，
但就是的确，其实的确，我以前对学术，我就总以为，
嗯，
就也是想呼吁大家，可能不要像我一样老是有刻板印象。就我会，而且这几年也习惯了嘛，
嗯、
我就会发现 ，OK， 你学术跟我的生活关我什么事？
嗯，对，就是大家一直对于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误解，就是说学界和业界总是一种脱节的状态，
嗯、
但其实很多学者他做的研究并不是想要跟这个社会脱节，他恰恰就是为了跟这个社会或者说是这个业态发生强关联，所以才去做这个研究，就是希望说从学术的层面上来说做出更多的指导吧。虽然在实践方面业界的人一定是更在行的，但是就好像你做任何的东西可能也需要一个理论的支撑和指导。
对，我现在是就今年吧，可能才慢慢的去，我觉得也不叫接受，是叫什么呢，就是说意识到吧、
嗯、
就真的学术不一定就是只是书袋子，
嗯，
那个 bag 就是那个书袋子，就其实就比如说像我们两个人今天的谈话、
嗯、
我感觉就是一个野生和学术的一个还挺好的一个结合的。
对，我也觉得，尤其是像我们在这个蚊帐和那个大自然的空间里面挺好的。
对，我还挺，然后我们旁边就是海，然后我其实刚才盯着一只蚊子在你旁边飞来飞去已经盯了很久了。
嗯，
然后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聊得还挺尽兴的。
对，我也是很
愉快，然后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很多，然后今天也是很开心，就等你下次真的还要再
来的时候
有时间，如果去不成意大利的话，这里永远是你的 backup。
OK，
就是国内的话这里永远是你的第一 plan A。
好的，我下次还是会关注你的一些就是共建的一个状态，然后会来你共建空间，我想多多探寻。
好呀好呀，就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我很自豪的一点，就是我发现我鬼点子还挺多的，就是大家放心吧，就算 Nomad House 没了，他会以
其他方式，
对，奇奇怪怪各种方式去延续下去。主要是我现在就一半的精力是在靠爱发电，一半的确也是开始有接一些广告啊咨询这些东西，就是希望它能够更加的如此的可持续的让数字用这个生活方式继续下去吧，所以不要再抄了。
好的，不要再抄了。结尾就是这样，
对，结尾就是这样子。然后今天很谢谢小明的时间，
也谢你。
对，真的很谢谢。然后小明要去赶火车了，
赶火车了，要出发下一站了。
好的
okay,
好，那我们这期就先这样，
再见，
拜拜。